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今天，也就是11月4号，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据悉呢，这次会议还将揭晓市场所期待的重磅的财政刺激方案。那么官媒预计呢，将会在会议最后一天星期五公布结果，我们将拭目以待。那么中国经济目前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刺激或者改革呢？最近40天以来已有的从央行到发改委等部委接二连三的刺激行动的效果怎么样呢？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手段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你好。
宇宙好，恒景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宇宙好，谢田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谢教授啊，就是说从9月24号以来，这个央行啊、发改委、证监委、住建部、财政部这个都发布了经济刺激措施，那您认为这些措施呢，这个一个接一个出来之后，目前效果怎么样呢？谢教授。
对，这个效果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啊。首先我们知道这次的会议呢，人大常委会呢，人大呢就是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啊。那如果他要通过最后通过这个市场期待的重磅刺激经济方案的话呢，应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呢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们就是最后执行。那我有一个感觉呢，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感觉呢，他现在这个人大这个常委会的会议，他选在11月4号到8号这4天，这个时间正好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呢，实际上是重叠的。换句话说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可能美国的总统大选马上就开始投票，等到8号结束之前呢，这个是大选也许会出来一些结果啊。原因就在于呢，很多人也问到，就是中国现在推出这个刺激方案跟美国这个选举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很可能是有关系的，就是它实际上这个刺激方案究竟需不需要实施，可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政治局常委他们呢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他们最后还要看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如果结果比方说如果结果是这个民主党的继续执政的话呢，他们可能预计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呢不会出现改变。如果是那个川普第二次再次入主白宫，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川普对中共经济制裁啊、经济封锁、关税战上的一些立场，那就我的意味着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会非常的大，冲击会非常的大。所以他会推出这个高达1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刺激这个政策。但是我看到那个问题是在于呢，就是说这个经济，中国经济基本上现在一种你可以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一个病人啊，你再怎么给他吃补药啊，是吃人参汤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于事无补。他这个已经出台了很多，就过去的一年多来出台的很多那个政策，好几万亿的刺激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们看到股市的1-2万那个刺激呢，大概让这股市呢只是坚挺了大概2-3天呀，然后又滑下来。就是现在这个拟议中的这个10万亿的刺激规模呢，60%，那据悉60%呢会用在那个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而40%呢会用于那个在房地产相关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住建部啊、财政部啊都在发布这些刺激措施。换句话说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钱会流入到可能对经济发展呢产生新的影响的那些实体或者制造业的方面啊，所以这个刺激效果我相信是会很有限的。
尤其这主要的还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够存活下去，让它有米下锅。那么说到跟美国大选的影响，其实也有这个一些媒体分析人士在说，就美国的中国现就是中国呢，应该是把这个火箭筒现在是扛在那边，藏在那边，等待一旦特朗普上台的话呢，他就准备用他的这个火箭筒。好，那么根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建议呢，说这次的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议程呢，还包括就是刚才谢教授讲的审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外界所期待的重磅财政的这个刺激方案啊。那么财政部长兰福安呢，几个星期前也曾经是暗示过这个大规模的刺激是在路上。那么有分析师说，其实呢，这个刺激措施呢，已经是出了这么一大圈，林林总总。那么现在呢，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人们最期待的应该是改善税收还有社会补助，而不是像刚才谢教授说的，他会用来这个为地方政府去这个书写。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应该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是希望这个政府呢出大招，但是呢现在啊自己啊其实也都心里特别清楚，这个大招呢很难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啊现在基本上没钱了，对吧？这个财政呢已经枯竭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所有的大招都是要来自于那什么，来自于债务。那这些债务呢也都是纳税人的钱，最后不会是习近平或者李强他们来还钱，拿自己家的钱来还，对吧？那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大家呢原则上啊是对政府呢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失望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又盼着呢说，哎，政府呢有可能会出现大招。那这个时候呢，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是那个第一个知道大招的人，哎，这个时候就有了机会去投机去发横财。所以呢他们就有这种抱着这种幻想，就像前一段时间股市似的，股市，哎，政府这个国家队入市，这个养老金入市，这些呢一块来催生了更大的泡沫。但是呢这个幻象呢很快过去了，所以那些呢进入股市的那些从来没有投资股票投资经验的这些新进来的股民很多都被套牢了。而真正逃出去的是什么？是权贵，因为他们是有第一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是政府在放大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想呢应该说呢大家呢现在心啊应该是凉的，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刚刚你提到的啊，说是不是像很多的很多的民众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改革这个改革税收和增加社会补贴这些问题上，政府能够增加更多的投入，减轻大家的负担，这一点啊我想就别想了。为什么呢？因为对，就别想了。为什么？改善税收，改善税收是给你加税，要是改善税收那还可以，如果要是改善税收是减税让利，你就别想。为什么？政府都没钱了，他能让你好过吗？对吧？他就是要从你那儿拿钱来补贴他维护政权嘛。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社会补贴羊毛都出在羊身上，现在财政已经枯竭了，都是在负增长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政府拿收出来的税他自己不花，他拿来给你补贴？现在能够啊，能够说政府别再更多的抢，别再给我们减低我们的这个补贴。再像前一段时间，社保基金200多块钱里头，他还要拿走一半呢，对吧？少动这点脑筋，然后呢，别老想着从那个社保基金里偷钱。这种事儿少一点你就阿弥陀佛了。
好，谢谢你。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说到这个一般的规律，就是政府和人民呢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天敌的关系哈，只是看你这个制度对政府呢有没有监督，如果没有监督的话，这个人民老百姓那就是在劫难逃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推特网友的他们的评论。好，第一位呢是叫 Reader，他说呢，打击私企民企靠印钞发债，财政刺激大水漫灌是无法挽回中国经济的，只能再次吹大楼市和经济泡沫。接下来的一位是天地亮，他说呢，中国如果真心刺激财政，基本上是不用等到毫无作用的橡皮图章来确认哈。比方说武汉肺炎全民关禁闭都不需要人大开会确定，何况只是财政刺激方案呢？关键呢就是习想不想做的问题。好，最后一位是 D 地狱天使，他说呢，经济呢不是靠刺激拉动的，地球上只有独裁政权的国家才会这么做。再说呢，中国经济还用刺激吗？习主席每见一次外国元首、来宾，都自信满满的跟人家说，中国14亿人已经完全脱贫，迈入小康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财新网呢不久前报道说，中国政府呢在未来3年之内将发行总额逾6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来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这个是回到主题了哈。那么路透社呢也报道，中国计划今年发行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作为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措施的一部分。其中呢，财政部计划发行1万亿元特别主权债券，主要呢是用于刺激消费。那有分析说呢，中国其实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开始就已经陷入了资金流动性的陷阱，就是不断的增加货币量，但是钱没有进入民营实体经济，多数呢都是存在银行或者是流向了国企，因此呢对社会的贡献很低，对经济助力恐怕是适得其反的。谢教授，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经济存在这种结构性的制度上的问题呢，就在于此啊。因为中共实际上它只是在这些某一些行业、某一些那个领域呢，开放了私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参与这个社会经济活动，但实际上对这个整个社会、整个这个经济体系的掌控呢，还是在这个国有企业。而这个银行贷款呢，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可能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比方说一些民企啊、私企啊，他拿到了贷款以后呢，老板那个拿着钱就跑路了，然后呢钱收不回来了，让这些银行呢会感到非常的那个危机重重，他们害怕，因为中国也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企业的那个信用体制，对吧？不光是这个，像美国的话，它有一个个人的那种信用分数，对吧？很严密的一个分数体制，也有个企业的那个 credit score 信用体制。那就是说，它这个对企业放贷，就在美国来说，商业放贷的话是主要的，那很容易就是说可以准确的放贷，并且可以收回来。而中国如果有一些私营企业、民间企业业主拿到钱跑掉的话呢，那让中国的银行也非常担心，他们宁肯把钱呢那个投在这种国营企业、国有企业上面。那但是投在国有企业，但我们觉得它的效率很低，但是这个银行它不在乎这件事情呀，它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就是说钱收不回来呢也是国家的，它就至少它的银行觉得是那个风险性比较低啊，所以这种实际上是完全就是这个结构性的制度上的问题，而中共现在并无力没有意去改变这种结构啊，或者改变中共这个政府、共产党政府呢对这个经济的控制，所以对这个民营实体经济，你不管他这个口号上怎么说、怎么样倾斜、怎么样照顾，最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多钱呢它就流向国企。流向国企，这次呢可能流向股市呢，来让这些国企来保护国企啊，流向那个地方政府呢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啊，而那既然地方政府的债务又化解了，对吧？由国家来担保了呢，下回他还要继续借贷，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愈演愈烈，就到了今天这个状况啊。
就根本问题是不可能解决了，他绝对不管做什么绝对不会进行这个真正的这个政界的改变哈。那么另外呢，就是BBC 英国广播公司呢说，此前呢中国央行推出的刺激工具呢在中国过去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允许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以回购自己的股票，那么这与中国过去的施政风格呢是截然不同的，就是从尽量避免到鼓励经济脱实向虚，这个脱离实体经济向虚拟，面向虚拟，走向虚拟经济啊。那么这个现象，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应该说啊，中国的经济这个经济体啊，应该说整体来说呢，效益呢跟西方的经济体比啊，效益相对来说低一些。上市公司呢相对还好一点，因为呢它还有相对严格的一个准入的这个线，但是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些多数企业是如何经营的呢？更多呢是靠这个风向，靠看风向，靠找风口，找到风口了，哎，这个时候呢就一飞冲天。比如像电动车呀，像新能源，这个像风能啊、电能啊， 这些呢，这个光能啊，这些呢产业呢，一下呢就冲起来了，冲起来了，主要是靠风口，但是呢，自主创新呢，这个能力呢相对低。上市公司啊也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那当然了，他还是撮子里头呢拔将军，那毕竟呢还是撮子里头的将军。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哈，说呢真正如何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益，这个呢实际上呢是实质上是问题，但是呢政府呢并不把这个东西呢作为他的这个去帮助企业也好，刺激企业也好的一个风向标。那现在他用的什么办法呢？他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呢出的新招，哎，就是用这个股票和贷款这两个之间呢进行一个置换。那原来呢是你发行了股票也是融资，你买股票，然后呢钱进到企业当中，对吧？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但是现在呢说企业呢说现在他鼓励你干嘛？鼓励你贷款。贷款去回购，定向回购自己的股票。那你想，我实际上呢，钱并没有拿到体内来循环，也没有增加我的流动资金，也没有增加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是用工的这种效率。哎，但是呢，它达到了唯一的一个好处啊，唯一的一个好处，回购自己的股票了以后啊，你就是不用付息了，不用那个付dividend 不用付这个叫什么 dividend
红利、
对对对，红利了。但是你要付什么？你要付利息，贷款的利息。那时候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增加了股票的价值可能性，增长了可能性。因为什么？因为购买的需求大了，那现在呢就有可能拉升中国的股市的整体的走向。这个实际上还只是习近平的一厢情愿，他就想看到股市就会出现买买买，涨涨涨，这个就像前几段时间实际上一样的。但是经济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你领导者一厢情愿拍脑子就来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一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水中捞月，对吧？最后呢，实际上呢，跟习近平的每一次的施政呢都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现象看，是不是脱实向虚，或者是脱虚向实？实际上，像这些名词啊，就是习近平喜欢用。就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呢，他就喜欢用一些这个虚头巴脑的这些词呢，最后弄出来没有用的。
嗯哼。等于其实说来说去，不管是什么哪个实哪个虚，最关键的还是说这个领导人他觉得这是一个面子工程，他希望他脸上好看一点，好暂时的好看一点，让人们吆喝一下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官方呢一直是说要刺激消费啊，广泛的共识呢也认为中国消费呢现在迟滞，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说。那么中国的家庭消费呢占 GDP 的比重是39%，美国呢是69%，那为什么中国的比重会这么低呢？有一个分析解释说，他说这个主要原因呢是中国把国家资源导向了投资。那谢教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体制的形成到现在呢，实际上有这个历史的原因。我们知道更早的时间，以前那个中共的前30年也好。它基本上都是个计划经济的体制，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整个社会的个经济活动呢，都是为了政府的那个政治目的啊。你不管它是备战备荒也好，反美也好，反苏也好，就是它实际上为着国家服务的，为国家积极服务的。那这中共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极大的压低这个人们的这个的收入水平，啊，也压低农民，剥削农民，啊，我们知道它有这个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之类的。中共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在放开这个经济以后呢，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性的。但实际上它这个经济体制呢，在文革以后呢，已经处于崩溃啊，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不得已的放开了私营企业，然后让这个资本主义来挽救社会主义啊。而确实中国也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呢，虽然是有限度的一些资本主义的那个经济体制呢，确实是挽救了中共的那个摇摇欲坠的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啊。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它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开。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些国企啊、央企啊，由中共亲自直接控制这些大的企业或者这个经济的主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对不起啊，那他就说他实际上那个严重的存在着，就是说国企或者国家政府呢， 跟老百姓争利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最有优势的，比方最有利润最高的或者最有油水的这些企业，那都被他们给控制了啊。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整个经济设计的整个现在经济结构的设置呢，就是为了这个维护中共的这个政权，维护这个权贵和他那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他就从来就没有把说老百姓的那个财富呢，当做老百姓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当做他们那个真正的目标。我们看到，比方说过去那个3年那个瘟疫期间的这种各种的经济救助，所有的国家他都在给这个老百姓发钱啊，你从台湾也好，美国也好，给老百姓发钱，然后呢，老百姓拿到这钱以后呢，他自然就会消费。啊，中共呢，他从来没有说真正把这个财富呢，反向的流到这个老百姓手中啊，而这个实际上是由他这个政治体制决定的，所以到现在中国那个经济消费呢，只占 GDP 的比重只要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呀其他正常国家都在1/3左右，那就是说你看到他这个整个经济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这个老百姓的福利福祉来服务呢，还是为这个政府存在服务的？所以说到底的话呢，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要把这个投资啊、资源呢都导向了投资，也是导向了国企，也就是导向了他们可以控制的那种经济那部分，而不是真正的去投向那个消费或投向让这个把那个老百姓呢能更加富起来。所以这个确实实际上是这个还是回到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呢，就是它这个经济呢，完全就是政治的一个附庸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李先生也说到过这虚头巴脑的一些新词哈。那么对于习近平常说的这个词，就是新质生产力，最近很火热啊。那么有分析说呢，新质生产力呢就意味着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其中，那大量的投资呢等于是大量举债。但是呢，并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问题呢，说到底是不是就是刚才谢教授也说到了，就是国企和国有银行他们这个霸主性的存在呢？李先生。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说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哈，其实呢也不完全是没有这个它的内涵。应该说，习近平内心啊，实际上希望呢，他希望通过像这个日本原来他的那个通产省制定国家政策，然后呢集中力量呢发展出一些有能够占领这个国家发展的制高点的这样的产业。哎，就像原来当年那个通产省一样。他希望是这么做，哎，但是呢，他现在的问题是呢，他现在的办法就是什么？只有是靠举债了，举债引导投资，然后呢，接受投资主体都给谁了呢？就他不相信这个国企，这个民企，他所以呢，只有给这个国企，对吧？因为呢，他觉得民企呢一发展了以后，他就会出现呢一心跟党不一条心。你比如像阿里巴巴呀、腾讯啊，发展起来了。哎，最后像这个马化腾还老实一点，像这个马云，他就不甘寂寞了，要跟党要批评党。实际上呢，批评党怎么不行呢？你不是说你是人民的政权吗？对吧？他就批评了你一下，结果呢，党就受不了了。那就受不了怎么办？他说你跟我不是一条心，那怎么办？我就限制你，一限制就把那个蚂蚁金服就给打服了，对吧？不让你上市，一下就傻了。对吧？从这些角度来说啊，应该说，这个他所谓的这个调整啊，新质生产力这个方向，他呢大的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错，但是呢有痴人说梦的这个嫌疑，但是具体的做法肯定是错了。他的结构性的东西，他原则上他只相信共产党自己体系，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那最终呢一定会走到一个平静的地方，那就是爆。那这个时候呢，说真正中国的问题需要解决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自由市场，真正的自由市场，国企和民企可以真正的展开竞争，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第二一个就是法治，把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那说白了就是把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如果真做这两件事，中国的经济是会这个企稳向好的，但是你说在他任上他可以这么做吗？所以呢，我想啊，他现在搞了一些花里胡哨的那些东西，其实啊只是说给大家听的， 说给大家听的，哎，但是现在呢，希望能够解决，解决不了，那就是还是回到国家的来控制一切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也是正是符合习近平从上台开始就一直在讲的，共产党要领导一切。
嗯，这个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终极的这个追求哈，这绝对是不会要改变，让自己的奶酪被动。那么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策略呢，国际上也是有一些评论啊。那么不久前呢，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这是从上上个星期到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中国目前的刺激计划呢，没有解决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软这些紧迫问题。那么但是呢，谢教授，我想问你，就这些问题呢，即便现在解决的话，到底是暂时的呢，还是永久性的就解决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呢，他也说的明确一些，他说呢，要进行改革来提振国内消费。那么这个改革能怎么改呢？就刚才李恒清先生讲了，就是说这种改革是动到了统治者的奶酪。那么谢先生您怎么看国际上的这些他们的评论？
是的，是他不光是动了奶酪，实际上是最后呢，因为动到了这个经济基础，他会动到他的命。所以呢，中共呢，他实际上是不会放弃的呀。所以说到最后的话，还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共产党这个的专制和独裁的问题啊。像这个美国这个财政部长也好，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一个总裁，他们呢实际上已经是非常说的非常委婉了啊，已经非常委婉了。但实际上呢，他们确实戳到了中共的软肋啊。像这个耶伦说，中国的刺激计划没有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一个是国内需求疲软，刚才我们和恒清我们都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中国实际上它这个经济发展呢，并不是就是说专注于要增加百姓的财富，而是从百姓身上呢掠夺财富，一次一次的通过这个中国老百姓讲就是割韭菜的方式呢，一茬一茬的割韭菜。还有一个产能这过剩的问题也好，它的新式生产力也好呢，就是中共实际上把它割韭菜的这些的做法呢，实际上搬到了国际社会。他试图呢利用这个过剩的产能、低价的倾销的方式呢，来收割那个其他国家的韭菜。因为中国老百姓的韭菜实际上是现在很难再割了，已经割到根子上。因为他现在没有这些多余的收入，没有多余的消费呢可以刺激经济。所以现在这个他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上的问题的话呢，他这些刺激方案的话，肯定是暂时性的，你看，肯定是暂时性的。你看，改革呢就不能改，就是不能改的原因就在于，他一旦改革的话呢，就触动了这个中共的那个他对这个经济的控制，而他对经济的控制一旦失控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刚才恒清也提到，比方说是马云也好，那个这些民企他敢于独立的发声也好，或者像孙大武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也好，那最终呢，这个你经济或者你的企业做到相当大、足够大的时候呢，它必然会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所以呢，这是中共的最后的一个底线，所以他肯定不会做到的。
面对这个强大的这个政府机器，像孙大武这样的人，他是毫无反抗之力啊。好，那么有分析说呢，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因为呢，如果它崩溃的话，会严重的冲击国际金融稳定。那也就是刚才这像耶伦这些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他们也是担心自己的利益。那么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崩溃的话，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么样一个影响，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李先生。
应该说啊，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相互呢都有很多的投资啊、融资啊，所以应该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是中国政府人为的推高这个股市，然后崩盘。结果你看，在这个时候哈，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之下，美国把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啊，就是它的央行。的纽约这个分行的有10000多页的 email 交给了中国政府。为什么这 email 重要呢？这 email 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当年在应对2008年底的那个金融危机，当时呢，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纽约分行就是主 主体呢在治理这块危机的，他和财政部、美联储还有白宫、国会之间的交流的 email 全部转给了中国。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国家机密啊！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要解决呢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说啊，中国的金融一旦崩溃，对世界的投资者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点大家在那个时候都意识到了。所以美国这个中国要求了，美国就给了，帮助中国呢来度过金融危机。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哈，那具体的做法，西方国家要面对的，说与中国捆绑的这么紧密的这种状态，他怕受到损失，那这个时候他应该他会有些什么具样的具体的做法呢？那第一一个做法是什么？帮着中国改变，
嗯哼，
要把中国改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那这个时候呢才是解决真正从根本上改变。另外一个，帮助中国救市，把钱给中国。那现在中国财政没钱了，你把钱给中国，大量的向中国政府呢输成，那是不是也能够改变呢？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实际上不接受。因为什么？你跟他监管了以后啊，你一旦钱进去了，你监管也就过去了，所以中国政府不接受。那现在被迫无奈，这些外资最后怎么办呢？他为了避免风险叫什么？撤资，对吧？抛售投资，就什么呀？自救，实际上是自救。现在外资情况都知道，你像李嘉诚更狠，呱呱呱全退了，对吧？所以呢，为什么呀？玩不起了，那我自救吧，对吧？那最后如果说刚才你问到说，如果是最后真是金融的危机大面积的发生了以后，最后行什么景象？那就是中国自己跟自己玩。自己跟自己玩，玩谁呀？你能玩政府吗？就是政府玩你，政府玩咱小老百姓，又是弱肉强食，就是回到，这一夜回到了过去。
嗯哼，就等于说，其实就仅仅从李嘉诚他的这个做法来说，应该就能够预示到这个中国他经济的未来是怎么样子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中国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政府呢，试图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获得资源和财富，同时呢又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政治集权来控制住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本身是不相容的，所以使得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恶果呢是一种必然的出现呢？谢教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他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呢，他原来的那个专制的集权的这计划经济的模式呢彻底破灭。他是不光是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获得财富和资源，而实际上是用这个资本主义的手段呢来挽救这个中共的政权。然后呢，那这个其中呢，在这种部分的或者有限度的私有化和资产化、资本化、市场化的那个过程中呢，中共实际上这个权贵呢，他发现了新的大陆，就是就他这个权贵呢，可以通过他们的权力呢，获得高度的那个腐败和高度的那个腐败的收入。同时呢，他们还要用这个政治集权呢，来控制这些有限的资本主义啊。中共自己有一个说法，他从那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问题。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经济基础呢，最终要决定上层建筑。那如果中国的那个私营经济、民营企业越来越大，那个经济基础开始发生转变的话，那上层建筑的话呢，就是政治制度的话呢，他必须做出调整和适应，而这是中共所不需要说，就是说他不能接受的。就说他去即使用中共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的话呢，他们也知道他这个体制呢是没有什么稳定性的。就像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这个矛盾发展出现那个必然的结果。
嗯哼，谢谢教授。那么李先生，最后我想请问您呢，简单的说一下，美国的大选结果对中国的政策的这个走势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从近期来看，
应该说国共两党在对中国政策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谁上台呢，变化都不会很大。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都会是听其言观其行。现在呢，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啊，可能比共产党自己还深入，所以在科技、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领域啊，展开全面的竞争是不会改变、不会逆转的。
嗯，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哈。第一位呢是这个来自 推特的 X， 韩松一不学习，他说呢，高质量就业新质量这个生产力呢很难想象，这些充满歧视语言风格的话语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来自 YouTube 的叫营勺，他说呢，为什么说总是烂尾呢？急功近利，官员已经被权力蒙蔽，他们巴不得自己想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就能成为所欲为哈。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 W， 他说没有工业基础，赚外汇再怎么刺激经济都没有用，你看多很多外资台商跑了。MyW 他说呢，以债还债造成债务泡沫，汇率会崩的。最后一位 Jack 刘他说，其实这些经济层面的刺激呢不管用，真心话，主要还是内外政策的调整才有意义，没有空间谁都救不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